弟兄姐妹大家好，包括在亚洲地区的，还有欧美地区各个不同城市的弟兄姐妹，还有福音朋友，主里面平安。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地点敬拜，但是心里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的主是无所不在的主，我们的主所悦纳的是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喜乐。在2021年的第二个主日，我们一起同心有一点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度过了2020年一个非常特别，一个非常真是难过的一年。但是主，我们走到今天，全是你的恩典就像这首诗歌一样你掌管明天，你仍然活着，你仍然掌权。主，我们就求你垂听你自己千千万万儿女的祷告，在全世界你的教会，无论透过实体的教会，透过 Zoom 的教会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求你向我们说话。今天早上求你借着你自己的信息向我们说话，求你的圣灵来启示我们，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更重要的帮助我们活出你的真理。我们谢谢你，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一个亚利桑那这个基督教大学的一份最新的报告，好吗？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报告那么这个最新的报告我们看见呢，就是在基督徒中特别我强调一下，是在基督徒中只有48%的信徒，我们看下一章只有48%的信徒呢相信圣经是完全无误的。换句话说呢，有超过一半以上所谓的基督徒，他们对于圣经还是有很大的怀疑的他们对于这个圣经，他们不能够确定这个圣经到底是不是神的话，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现象吧那还有更糟糕的我们再看下一章PPT， 就是现在在美国，我们就单单讲我们现在生活在美国这个地方，在美国就是所有的人有超过58%的人认为要按照自己的观点来决定什么才是真理，按照自己的观点来决定道德的标准。弟兄姐妹，所以说来说去呢，又回到了以人本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所以世界里面所流行的这个人本主义呢，真是贻害千年真的是如此，我有很大的感叹只要人不懂得谦卑自己，高举人我很厉害我的科学很厉害，我人搞出来的东西很厉害只要高举人自己呢，结果呢是害了整个的人类嘛。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再一次的把得救的真理说清楚特别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所以今天和大家要分享的题目就是什么叫做信主，什么叫信主，信主和得救有没有不同，有没有关系，是一件事吗？还是两件事吗？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先来读一下罗马书的10:1-3，我们看一下罗马书10:1-3圣灵透过保罗对我们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 这一段经文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很多主日学大家都学习过讨论过。那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是何等盼望他的同胞以色列人都能够得救。但是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虽然有热心，他们是很有热心啊，大有热心啊，但是他们不明白神的意，于是呢就想靠自己成为公义的人。那我们先停在这里想一想啊，这个得救为什么和神的义有关系呢？得救得谁的救呢？当然是我们人要得蒙神的拯救嘛，我们是需要被拯救的人。那么得救信主跟这个义，这里一直讲到义，神的义，神的公义有什么关系呢？很重要的关键乃是在以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没有公义的，只有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我们才能从罪人的身份转变成为义人的身份。那么至于神的义这一方面，以前我讲过了，我就不再花太多的时间去和大家分享啊。所以大家看见这个是有关系的啊，得救信主跟这个一直这里强调，罗马书这里强调的神的公义和我们怎么成为义人，这个要把它融会贯通啊，我们才能够明白到底这里讲的真理是什么啊。那么啊，继续呢，保罗在第十章第四节他说什么呢？我们看啊，第十章第四节，保罗说律法的总结，注意哈，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嘛，使凡信他的、信基督的都得着义。哦，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基督的都得着义嘛。啊，什么叫做总结啊？总结就等于成就嘛，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完成了律法上一切的要求，然后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十字架，也就是只有耶稣基督，只有他才能够完成律法向所有罪人一切的要求。那么肯定会有人问了，那么上帝为什么要颁布律法呢？那么原来律法的目的是要将人引到就是带领人到基督的面前嘛。我们需要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的三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的三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我来读给大家听哈，也是保罗写的哈。保罗说，二十四节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既然来到，我们就从此不在师傅的手下了。所以你们是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了。好，那我们理解呢，当时在罗马的家庭里面呢，主人将自己的孩子交给家庭老师啊，很像我们中国古时候啊，请这个老师啊到家里面来教孩子啊读书啊。在当时的罗马里面，他们也有这种习俗，就是从六岁到十六岁请到这个家庭老师来教这些小朋友呢做人处事的道理。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这个律法对于以色列人，就像当时的罗马的家庭老师的教导。等到孩子超过十六岁了，他已经学会了将近有十年的时间，他已经学会了该学的一切包括做人处事的道理， 自然就不再需要家庭老师他的教导。所以这个加拉太书的这个三章二十五节这里说的很好嘛，二十五节啊，我们看啊，二十五节这里说，但这因信得救的，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这里，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啊。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罗马当时的一个可以说是教育的环境、教育的背景，就更容易帮助我们这里所要讲的啊。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再看这个加拉太书的三章二十六节。三章二十六节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这里关键的动词就是信嘛，就是相信的信啊。那么因此我们明白了这个律法的功用，就是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人靠自己的行为是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人的。如果我们的信仰变成那样子的话，那和其他的宗教又有什么两样？也不能，绝对不能，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百分之百是他的 credit， 是他救赎的作为，然后我们硬要把我们人的行为，把我们人的方法再加上去那么一点点，一点都不可以的啊！这个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啊！啊，希望我能够说得清楚哈。那么，因此我们了解什么呢？就是只有单单的相信耶稣的救赎，才能够白白的被天父称为义人。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罗马书的十章的五到七节。我们回到罗马书，我们看十章的五到七节。注意哈，保罗在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思路转弯了啊，他开始引用旧约摩西的第五节，这里说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啊，那这一段呢？可能很多人都需要多一点的理解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保罗要引用摩西的话呢？其实保罗真正的用意就是在说明没有一个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实行做到全被律法上的要求，没有一个人所以就是告诉以色列的同胞，你们是绝对不可能实现律法上所有的要求。因此保罗继续接下去在第六节说嘛，说什么呢？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啊，这个很重要，来帮助我们哈。可见他保罗所强调呢，就是仍然是回到单纯的、完全的、百分之百的，是一个人的心里面来相信耶稣基督救恩。这个对于当时的很多所谓的主的跟随者或者主的门徒呢，帮助他们厘清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然后呢，保罗把这个旧约的经文呢带进他的这个论点当中，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我们看一下这个PPT 好吗？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的降生是这个信心的义，特别在这个十章六节这里罗马书，那他讲到什么呢？就是有谁升到天上要领下基督来呢？这个当然有旧约的背景，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根本没有人做得到嘛。第一个是根本没有人做得到，第二个呢也完全没有这个需要。原因很简单，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了嘛。耶稣基督是受到天父的差遣 是圣子按照圣父的要求，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我们这个小小的人，我们这个平凡的人，怎么可能有这个思想？哦，你还去到上面去？你凭什么？你做得到吗？你能够把基督耶稣领下来吗？保罗就是讲得很直接，很单纯的啊，告诉他你们是绝对不可能的，你们不要异想天开了啊。讲的那个一点就是你不要再糊涂了啊，真的是够糊涂了啊。这个是他讲的第一个重点。我们再看第二个重点，他引用这个旧约里面，就是耶稣的复活得胜的确据，在罗马书10:7，我们刚才那里说到的。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谁要下到阴间，注意哈，要领基督上来。谁呀？谁呀？不客气，用我们华人的口气讲，你这是谁呀？你是谁呀？哎呀，所以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肯定同样没有人能够做到嘛，而且也完全不需要嘛，多此一举嘛，因为耶稣基督早已复活了，已经证明了他得胜死亡了。那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就是看到保罗善用这个论证法，他希望把这个得救之道必须单纯的靠信心说清楚讲明白。那即使到了这里啊，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个保罗思路的这一个逻辑，就是说保罗就会预测呢，那可能就会有人就会问呢啊，或者说来挑战保罗，那么究竟这个道在哪里呢啊？讲到道啊，我们中国人很容易理解啊，保罗说这个道就离你不远嘛，就在你的口里，也在你的心里嘛，也就是我们所传的信主得救之道。我再来读一遍这个罗马书的10:9-10，好吧？前面保罗讲清楚了，他思绪非常的慎密，他预测有人向他挑战。哦，没有人可能去上天把基督领下来，也绝对不可能有人下到阴间再把基督领上来，简直是非常奇怪的一个思想啊。那有人说，那你讲的道，保罗，你讲的耶稣，你讲的到底在哪里啊？保罗就马上回答他，就在你的口里，就在你的心里嘛，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真道，我们所传的得救之道嘛。好，那所以呢，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看见了这一个保罗的一个苦口婆心啊，极力的想要把因信称义的真理讲清楚。他说：“你若口里面认耶稣为主，心里面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注意哈，这里讲到称义了，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第二次讲到得救，大家能够把这个得救跟称义的关系啊，能够理解啊，能够连接起来了啊。那么所以我们理解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道理，就是一个人口里承认和心里相信这两件事啊，事实上必须是紧密的联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华人常常说的，一个人要心口一致，绝对不能够口是心非啊。一个人可能很聪明，一个人可能可以骗了很多的人，甚至可以骗他自己，但是他不能，绝对不能够骗过神。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也是我们今天这个混乱的时代所需要的啊。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所谓自称是基督徒的，他们说的话和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表现、他们的行为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情嘛。 就是我想起了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到说，到了那个时候，山羊和绵羊要分别出来的，山羊和绵羊要分别分开出来的。然后那些人就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主耶稣对他们怎么说呢？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出去在外面哀哭切齿吧。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说的。到那个时候，真的基督徒和假的基督徒就要分别出来了，因为我们的主是真正审判人的主，因为我们的主才是完全公义公平的主。同意的人请说阿们。感谢赞美主。所以啊，从古到今我们看到这个基督徒啊，有假的嘛，啊，包括有假的牧师，包括有假的传道人嘛，是不是呢？啊，这些都是撒旦的工作啊。看看今天的异教啊，这个异端邪教迷惑了多少人啊！你只要稍微花一点时间去啊，到处看一看，你会发现，越到这个末世的时候，这些异端邪教越加的猖狂，真的是迷惑了很多很多人了。所以我也有很深的感叹，就是今天啊，凡是属于主的教会，凡是正统的教会，我们的责任重大嘛。我们自己呢，先要把这个得救的真理搞清楚，因为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永生或者是永死的大事。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啊，有一些糊里糊涂的信主的啊，有的人他自己以为他已经得救了啊，但是他信主以后和他信主以前的生命没有什么两样啊，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的啊，那个问题就有点大了，是不是？所以解决之道就是我们需要去帮助那些不清楚的弟兄姐妹，再一次把什么叫做信主说清楚讲明白嘛。因为任何一个在基督里面领受了新生命的人，他的生命肯定和他以前是不一样，肯定是和他以前是不一样。我就举几个例子，大家很熟悉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林书豪吧，啊，打篮球的林书豪啊，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嘛，因为他的生活、他的见证、他的分享，很多人都看过了，对不对？啊，还是有生命的基督徒，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的一切肯定和他以前是不一样，而且他活在众人面前不是装出来的，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表达。我们再看下一章，在美国大家都很熟悉的 Dr. James Dobson 啊，他在美国是受到这么多人的尊敬，是因为他自己的一个见证嘛，他的生命的见证。当然他的教导对于小朋友、对于青少年、对于家庭婚姻的关系，他整个的团队的一个见证，整个团队的见证摆在世人的面前，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真正重生得救信主的 Christian。 感谢主啊。那么另外再介绍下一章，这个 Dr. Ben Carson， 大家知道呢，他过去是非常好、非常优秀的这个脑科啊，这个开脑的脑科专家，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啊基督徒。他以前自己分享，每一次他在动刀，你要开脑，这可不是开人家的脑袋，可是不能够。稍微有点疏忽，要非常谨慎了啊！要整个你这个医生要整个的状态是最好嘛，是非常仔细、非常小心，是别人的脑袋啊。他每一次开刀不是靠他自己多棒，那当然是他人该做的部分， 他每次开刀前都是非常虔诚的祷告，求主来帮助他。当然今天他是做这个房屋负责管理这个美国房屋的这样的一个主管，是不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接下来我还要特别介绍下一位这位是叫做Reverend James， 跟他太太 Betty Robinson 这一个牧师非常特别。他十八岁的时候就蒙神呼召，他在1962年开始帮助弱势群体，特别在那个时代，他就开始帮助非洲的这些孩子们呢，去开凿这个井水，让他们有这个干净的水可以喝。你要知道，在五十年、六十年以前，那非洲还是非常落后的嘛，整个的非洲很多的国家，大人小孩，那个水你看了你都会害怕，不要说喝了不喝也是渴死，喝了肯定生病，对不对？各种怪病那么上帝呼召他，就有这个负担，他替非洲许多的国家开了上千的，真的是上千的井水，至少能够让这些小朋友大人喝到干净的水喝。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真的是好像圣经里面讲的嘛，神使用他的仆人、他的使女、他的团队，成为一个活水的泉源，把这个生命的活水透过实际上他们的需要给了千千万万的人。这个就是基督徒信主得救生命工作的见证。那你们有空也可以看一下这个 Life Outreach International Ministry， 或者是 lifetoday.org， 一搜就搜到那我只是举几个例子而已。当然我们晓得还有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机构，无论是宣教的机构，还是孤儿院的机构或者各式各样的机构按着神的带领去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但是在这所有的里面呢，我们看到一个共同点，事工不同，做的方式不同，对象不同，地点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愿意完全顺服主的带领，做主要他们做的事情，这个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无论你在亚洲还是欧洲，我们彼此鼓励，互相提醒，当我们称耶稣是我们的主，主耶稣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生命的主人嘛，他就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主人，因为他是如此的爱你、爱我、爱他。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但是他要祝福我们的是，他要拣选一个完全 100% totally obey Jesus Christ， 这个是关键，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时局可能很糟糕，甚至可能更坏，但是我们要彼此打气，彼此坚固，我们的主永远掌权，我们要信靠顺服主到底。那现在我再回到信息的主题，什么叫信主简单说吧就是任何一个人只要悔改Number one repent， 你必须要悔改，而且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而且承认耶稣是他生命的主人，他就得救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呢，就是原来和耶稣没有关系的人，因为悔改相信而产生了一个连结的关系，产生了这个连结的关系呢，从此以后他内在的生命就开始改变。大家都理解到，以前是在基督以外的人，但是因着神的救恩和人的相信，得以进入基督的里面 就是进入了一个真实的属灵的世界。我们理解到，原来我们有限的人可以能够和这位无限的神有一个美好而且亲密紧密的交流。你仔细想一想，这是何等奇妙的大事呢？还有，其实信主只是一个起点嘛，因为主耶稣说过嘛，他是葡萄树，我们是什么？枝子嘛，是吧？啊，藏在他里面的，他也藏在我们里面。要表达的一个真理就是，一旦信主，你就是枝子，主耶稣是葡萄树，和他紧密的连结交流，主的话不断的供应我们，主的话，主的灵不断的来引导，来帮助我们，是一个永久连续的一个关系，是不是？啊，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化作五部曲，啊，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哪五步呢？信主、靠主、爱主、传主、享受主。信主、爱主、靠主、传主、享受主。那我有很大的负担，需要多分享一下有关传主、传扬主耶稣啊好消息这方面的真理。那就是一个不传福音的基督徒呢，撒旦对你没什么兴趣的。但是一旦你要认真的遵行主耶稣的大使命，说我要顺服，因为是主的命令，是主的吩咐，我一定要顺服。你一旦要传福音啊，撒旦对你就很有兴趣了啊，撒旦就会常常跟你过不去啊啊，你就开始有点累了啊。特别是你越是心里火热啊，你越是想抢救更多的灵魂的时候呢，撒旦他就越加火大，撒旦魔鬼他就越加的愤怒。但是你不要害怕，也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所靠的是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大有能力的主，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是属于他的主。所以我们只管信靠主，而且按照主的带领继续往前行。有一天当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呢，你决定不会后悔，你绝对不会遗憾，而且你会非常庆幸，因为你按照主的命令去做。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啊五部曲，信主、靠主、爱主、传主、接受主，每一个过程都会帮助我们成长，每一个过程都值得我们好好的深思。真的，你不要啊，以为就是好像就读过去了啊，牧师就是把这五个重点跟大家讲一讲哦，你就看过去，脑里面过去就完了啊，那非常可惜。你仔细回过头来想想，从你没有认识主，到你认识主，到你走到今天，到以后你要怎么走，真正愿意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就能够享受主给的福气。我再讲一遍，真正愿意传福音的人就能够享受主给你的福气。所以啊，这就如同一个人他得救以后要往成圣的道路上奔跑嘛，啊，这个一讲大家就能够明白了。而且历世历代以来已经有千万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了啊。那么 最后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有两个重点啊，就是第一个是为何信主和义人有如此重大的关系呢？我刚才说过了，因为我们原来是罪人，我们原来是不义的人，只有一条路，就是悔改信主，才能从罪人变成义人的身份。难怪耶稣说嘛，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意思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十字架，唯一的生命，唯一的真理，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相信弟兄姐妹都能够非常的明白啊。所以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今天已经领受了这个生命之道，我们当然就活出这个生命之道嘛。啊，具体的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要做不同的决定，对不对？有的时候是很大的决定嘛。这个时候，我们的信仰对我们要做的决定就产生极大极大的影响力，或者让我说的更准确一点，我们的决定是根据这个我们的信仰圣经的原则来做我们的决定。我说的清楚吗？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也很感叹啊，有一些基督徒是需要我们的帮助啊，我没有一点责怪的意思，我也没有资格去责怪别人。但是他们如果对神的启示、对圣经的这个圣经属灵的原则不清楚，很容易就成为人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看见、自己的想法，因着个人过去受到的一些啊，可能是迫害或者误会，而单单做出一个结论，那是很可惜的事情。可不可以我们大家都回到圣经的里面，看神要我们做什么样的决定？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叫做信主，相信大家都领受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罗马书的十章摆在我们的面前，求你在这个
You gave us your word in the book of Romans chapter 10
混乱的时代里头，
In this time of chaos
给我们一个清楚的启示，
Please give us a clear revelation。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按照你的期望，我们要正直、诚实、勇敢和公平。
Lord, help us to be honest, upright, courageous, and.
我们承认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
We admit that we have weak point.
但是你的教导的确要我们做一个诚实、正直、公平的人。
But your teaching on teach us to be honest, integrity, upright,
因为你不喜悦说谎的人。
Because you don't like people who are dishonest.
因为你不喜欢那些用这个诡计得到一些权位的人。
Because you don't like the people who gain power through their deceiving heart, deceiving method.
求你来预备我们，虽然黑暗将要来到。
Please prepare us for the darkness.
但是就像诗人提醒我们一样，
Just like what the psalmist reminds us.
一树虽然有哭泣，但是早晨便必欢呼喜乐。
There might be weeping at night, but we will wake up joyfully in the morning.
求你加添力量来帮助我们更加的坚强。
May you give us strength.
按照你所看的做对的事。
Do the right things in your sight.
请你塑造我们成为做对的正直的人。
Help us to be a person of honesty, integrity.
我们知道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
We know in this spiritual war.
撒旦知道他自己的日子不多了。
Satan knows that there's little time for him.
他在全世界制造更大的混乱。
He creates big problem in the world.
更多的打压。
More unfairness.
但是主，我们完全投靠你。
But we rely on you.
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We thanks your grace.
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We pray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Amen.
Amen.